感謝主嘅恩典，多謝李牧師嘅邀請同介紹。傳道書我哋話係講到傳道者，佢喺尋道嘅過程裏面，喺慕道嘅過程裏面得到神嘅真道，然之後同人分享。當佢尋求呢一個嘅信仰嘅時候，佢見到人嘅智慧同埋神嘅智慧有一個好大嘅對比。人嘅智慧帶嚟好多人嗰個嘅巧妙，人嗰個嘅解決問題嘅方法。人其實好聰明嘅，有好多咧靈巧嘅。我記得咧有一個故事咧，講到咧有三個讀商科嘅學生啦，佢哋就同三個讀工科嘅學生一齊坐火車去外地玩。三個讀工科嘅學生咧讀工程嘅，他们就买了三张的车票，而三个读商科的business 的，他们就买了一张的火车票。这么奇怪。好了，上了火车，三个读商科的学生呢急急脚呢就匿埋在一个厕所的里面闩埋门。好了，火车就开了。开了没多久之后呢，就查票的那些人呢，查飞的人呢，就一卡一卡去查飞。我去到佢嗰卡嘅时候，三个工程嘅学生咧，俾三张飞佢哋睇。咁查飞嘅人咧就好聪明嘅，到处都去揾嘅。去到厕所见到闩咗门啦，拍门啦，咁嗰个厕所咧，开咗个罅，有张飞咧伸咗出嚟。我查飞嘅人攞咗张飞咧，咁啊查咗飞咧就继续向前行。三个读工程嘅咧学生见到咁都得噶，眼都大晒。好啦，我哋又继续向前行。玩完了回来了，三个读工科的呢就学了东西了，于是买了一张的火车票。三个读商科的呢竟然不买飞，哇，上了火车。好了，上了火车之后呢，三个读工科的学了东西了嘛，急急脚呢匿埋在一个厕所那里闩埋门。火车开了，咣咣咣咣咣咣，没几耐呢拍门啦，去到厕所嗰度拍门，咁啊，开条罅，伸张飞出嚟，外面嗰个咧就将飞攞走咗啦。你估攞咗飞嘅系边个？读商科嗰啲吓，咧几聪明啊！我哋得出个原则咧，就话啦，读工程嘅咧，你唔好太板太土吓，读商科嘅咧都唔好太奸。人嘅智慧咧，有时候好似咧可以做好多嘢，好多好似好巧妙嘅嘛。我哋睇传道书嘅时候呢，你要睇一睇呢呢一位嘅传道者，佢寻求人生嘅智慧嘅时候，佢经历咗好多，佢得出一啲嘅咩结论呢？我哋查圣经呢，有时候呢要退后几步，睇一睇成卷书嗰个布局嗰个结构，究竟成卷书里面所带出嘅一个咩信息呢？这个图呢是帮助我们呢来到是看一卷书的个结构。他一开始的时候呢有一个命题，第二节的时候呢，他就得出一个观察的结论。这个结论呢就说呢，日光之下呢一切事都是虚空的，都是暴风的，都是烛影的。咁呢一个咁嘅结论呢，佢需要引证㗎喎，需要证明㗎。我哋话实事求是，好似读科学嘅人呢一定要实证㗎，实事求是㗎。於是呢喺第一章一路到第十一章呢，就係佢求证嘅过程。寻道者佢求证，求证咩呢？佢进入人生嘅方方面面里面，你都系考察究竟日光之下系咪真系虚空呢？首先他进入享乐那里，他身为一国之君，他有尽所有的荣华富贵，所有他要得的东西都应有尽有，进入这个享乐的里面，在物欲的里面他享受一切人所渴慕得到的。但是呢到头来呢都是一场空，都是昙花一现，都是呢好像那些立嗰啲雕刻咁样，喺呢个青海立雕一样，呢个空气一乱咧就融化，人生就系咁浮云一样，好似啲浮萍一样，无根嘅、虚空嘅、暴风嘅、烛影嘅。咁佢又进入去， 啊，这个工作这个工程那里建造很多的工程，他一国之君呢有尽晒所有的资源，于是呢建造各种的工程啊，好像呢啊我们中国的秦始皇建造这个长城，好像呢巴比伦的尼布加利撒建造这个空中花园啊，各样的建造都有了啊，建筑这些工程，他进入他人生的工作里面，体会到呢劳劳碌碌所得来的是什么呢？结果内心里面都好像有个空洞，好像我古斯丁咁话斋，有一个空洞。这个空洞呢冇法可以用物质，冇法可以用人嘅作为、人嘅努力嚟到填满嘅。结果都系一场嘅空。佢又进入去智慧嗰度，以人为本嘅智慧嚟到探求，究竟呢人生吓、可唔可以用人嘅智慧嚟到系解决我哋嘅问题呢？咁大概发现呢啊，都是一场的空。于是呢进入第十二章的时候呢，他就是经历过这么多之后一个的结论。这个结论说，如果没有神的话，日光之下一切都是空的。但是这个但是呢就是很重要了。然而如果有神的话，日光之下在神的带领底下，人所做的一切就是丰富的，就有永恒价值的。所以他有一个对比，最后发出一个的宣告。好了，我们今天来看呢就是第八章。正话呢姊妹和我们读出来这一段的经文。第八章在第十节开始呢，他就探求人生，他就观察，好像一个科学家一样去观察。他看到有些东西他不明白，他看到有些东西呢，恶人死了埋葬归入坟墓，一些好人在圣地出入圣地行为正直的人，但是呢又没有人去纪念、一样的消失。他真的摇摇头，究竟好人恶人有什么分别呢？人的智慧当然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有人有很多急才的、有很多的智慧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呢爱因斯坦的司机故事。爱因斯坦早年的时候呢，他就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呢，就欧洲呢就过到来美洲。他那时已经是出了他的相对论，无论是普遍的相对论或者特殊的相对论。那么就很多地方呢在美国呢就邀请他去讲学。有个司机呢就开车送他去。每一次呢去到一个地方一个会所那里演讲的时候，这个司机就坐在后面来听。我听得多呢自不然明白这个爱因斯坦讲的嘢啊。咁有一次呢，爱因斯坦就被邀请去到一个地方，嗰啲人唔係好识爱因斯坦慕名呢就请佢嚟。但係呢喺路上爱因斯坦好唔舒服，哎呀真係周身唔舒服，讲呀讲唔到喉咙呀出唔到声，好讲唔到嘢，冇办法啦。点算呢个司机话，哎呀爱因斯坦先生你唔好紧张唔好焦急咁我平时呢喺后面呢就听你讲嘢，就鹦鹉学讲话呢我都可以呢嚟到系嚟同你讲啲嘢嘅。咁不如呢怀念呢班人呢都唔识你啦。嗱我哋各式各交换啦，我就冒充系你，咁同你演讲啦，咁你坐喺后面休息休息好唔好？咁我先坦白冇符啦，我唔讲唔到嘢做唔到嘢。咁好啦，就照你所讲啦，安排好啦，于是呢到嗰个地方啦，真系啦。咁呢个司机呢就好似爱因斯坦一样咁。咁主席呢介绍佢啦，佢就出嚟讲。讲得呢头头是道。你听一场道呢，如果听一百次呢你都可以讲㗎。咁佢呢听咗咁多呢，自不然讲得出嚟呢似模似样喎，鹦鹉学讲话呢都系好似样喎。好啦，讲得头头是道。讲完之后呢嗰、那个主席呢就话，今日呢我哋啲时间好充裕。我哋呢由 Q&A 问题解答呵呵，一个科学家呢起身啦，佢话爱因斯坦先生，你个相对论嘅程式嗰个 lambda 我点样点样点样点样，哇开始问好多好技术性好科学性嘅问题啦。咁呢一个嘅司机呢拗晒头真係唔识㗎喎，咁佢呢有啲急才嘅，深呼吸几啖，定一定神眨一眨眼。咁佢话呢个问题好简单，简单到我后边个司机都识答嘅。 人咧有时真系有啲急财噶，你本来一个困境好尴尬噶，我竟然一转一转咧，成为咗一个嘅解围吓。嗱，人嘅智慧有时系可以咁样解答啲问题，但系咧有啲基本嘅问题咧解答唔到。你自然界一样嘅，喺自然界里边咧，爱因斯坦呢个相对论啦吓，佢当时个程式里边咧，佢因为唔接受咧呢一个宇宙系膨胀嘅。宇宙膨胀的话就有个开始的，他不接受一个宇宙的开始。你不要很多时候我们说爱因斯坦呢，他是个犹太人，当然是信耶和华，但犹太教呢将他驱赶出去的，因为呢他的爱因斯坦的神呢不是耶和华，不是圣经的神，他是一种泛神论。什么叫泛神呢？就是一花一草全各种的被造之物呢都有神的神性，都是神的咁样嘅。而一个宇宙呢，佢嗰个嘅当时个宇宙论呢，就是一种恒常嘅一种宇宙论，嗰啲能源呢唔会消失嘅，呢边失去咗嗰边有啲氢气出嚟呢就会补充返，保持一个均衡嘅一个嘅宇宙嘅能源，呢一种咁样嘅信仰。好啦，当时有一个科学家呢亦都係大名鼎鼎嘅，叫做哈勃。哈勃呢而家呢就有一个嘅有个望远镜咧，喺呢个太空嗰个轨迹上边咧，嚟到系拍摄呢个宇宙嘅。因为咧，如果喺地上拍摄嘅话，经过大气层咧，阻挡咗好多。佢喺个太空上面，喺大气以上咧，嚟到系拍摄呢个宇宙。好啦，呢、这个就用佢个名叫 Hubble 吓 ，Hubble Telescope。咁 Hubble 咧，当时咧，佢就向爱因斯坦挑战，佢爱因斯坦，你呢个程式里边呢个 lambda 啊，呢个常数咧，唔应该加落去，加咗落去咧。就唔合乎我哋而家所观察所计算嘅呢一个嘅宇宙。当时爱因斯坦唔接受，一路咧到佢临死前，如果你睇佢传记咧，你知道临死前咧，佢好坦诚嘅承认，佢话我错咗，哈勃咧啱，呢、这个宇宙咧系膨胀有一个开始，咁样嘅时候咧就系、是解开咗好多嘅结所以而家咧，即使係科學啊，對呢個宇宙嗰個來源仲係一個謎，好多唔同嘅理論，當然係你都係講，但係咧都一個謎。何況咧喺人生裏邊有好多嘅事情真係唔明白，真係未必可以咧用人嘅智慧可以去解釋。點解一個龍捲風一嚟到就喺呢個家庭嗰度摧毀呢個家庭，喺第二個家庭又冇摧毀呢？點解呢啲嘅疾病會臨到呢個家庭呢、这個人嘅身上，唔臨到第二啲人呢？點解呢個國家有咁多嘅難民要逃難呢？喺戰亂裏面嚟逃難呢？好多好多嘅問題呢，我哋真係唔可以完全嘅解答得清楚嘅。不單止咁樣，傳道者呢佢觀察人生嘅時候見到呢人嗰个心嘅诡诈，佢话咧断定罪恶，即定咗罪咧又唔施刑，咁啊，哇，咁啊变咗罪恶，恶贯满盈，人心充满住作恶啊！而作恶嘅人咧，作恶百次，竟然又会享长寿啊！即系点解咧？好唔公平噶！啊，我哋中国人话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然未报，时辰未到，系嘛？咁样噶，但点解咧？我哋睇到嘅呢、这个咁衰嘅人，竟然佢有善终，一个咁好嘅人咁早死呢啲嘅事情，我哋真系冇办法可以完全嘅了解。人嘅学问越多，有时犯罪咧就越更加奸狡，越更加毒，更加恶。啊！唔好讲咩啦吓，喺第二次大战嘅时候，希特拉杀咗600万嘅犹太人。当时佢受一个哲学家尼采所影响，就话人咧有好多嘅等级嘅，有优秀嘅，最优秀嘅就系嗰啲 Aryan race 日耳曼民族，就当然系佢哋自己德国人啦。最劣等嘅系咩人啊？犹太人，优者则得生，劣者就要被铲除。咁哲学系咁讲嘅，佢呢一个希特拉咧，将呢一种嘅思想咧，佢付诸行动。当佢一得权嘅时候咧，佢竟然咧就进行呢一种民族清洗呢一个嘅手段。1917年，当时第一次大战之后，德国系战败国，一片瓦砾。 戰敗國，人心惶惶，經濟好惡劣。1920年，希特拉就喺呢一個咁樣嘅戰敗國嘅德國中間重新嘅嚟到振興佢。佢開始咧嚟到成立呢一個嘅納粹黨，其實納粹黨當時佢係第六名嘅啫，唔係第一個。跟住咧就好快奪權，好快咧就得到德國人嘅信任，將個經濟搞好，振興人心，搞呢一個嘅經濟，搞呢一個嘅軍事，就係咁樣咧。德權之後咧，就開始進行呢一種民族清洗嘅呢一個實驗。佢嘅助手這個 SS man 嘅首腦 Himmler 就開始同佢設計。你諗下，你殺啲猶太人啊，用機關槍去殺啊，哇！打到子彈都浪費啦，人隻手都軟啦。咁 Himmler 咧諗出條計，佢咧就製造啲死亡營。首先第一個咧叫喺呢個慕尼黑附近嘅嗰、那個咧Dachau 呢個德豪死亡營，佢係訓練啲 SS man 將來點樣嚟到係殺害啲猶太人嘅。我去過嗰度，哇！入到去嘅時候毛骨悚然，呢啲唔係冷冰冰，係啲歷史嚟嘅，有血有肉嘅人嚟嘅咁啊，一車一車嘅猶太人送到呢啲嘅死亡營嗰度為咗安撫佢哋，唔使佢哋暴亂啦，就話你去嗰度咧好安全嘅入到去咧先沖個涼將你嘅衫除曬，將你衣物擺低，將你啲金麻擺低全部擺曬一絲不掛入到去呢啲咁嘅呢個建築物裏面，上面咧係花灑嚟嘅，門一關上上面落嚟嘅唔係水，唔係花灑，係咩？毒氣瓦斯，哇！一批一批嘅猶太人被殺，最出名個死亡營 Auschwitz， 200萬猶太人被殺，另外一個 Treblinka 80萬猶太人被殺 ，Chimlo 70萬猶太人被殺。六個喺波蘭嘅呢啲嘅死亡營，哇！你去到嗰時候真係毛骨悚然。你去柬埔寨見到當時赤柬將啲人屠殺，入到去見到啲骷髏骨頭排曬出嚟，真係呢啲係人類嘅歷史所人嘅罪性所產生出嚟。當一個人得到權嘅時候，佢用佢嘅智慧竟然推行呢啲咁嘅屠殺、咁嘅殘殺，人心詭詐。傳道者佢睇到化曬，見到真係咁嘅人就係咁樣嘅但係咧啲惡人咧，佢發出一個嘅宣告，佢話唔會得到，唔會最終得到呢一個嘅福樂嘅日子亦都唔會長久嘅。佢啲年日好似影一樣嘅啫就會消失嘅，因為佢唔敬畏神。不單止咁樣。佢見到咧有啲異人，結果咧好似同啲惡人一樣咁嘅遭遇，冇好報，冇善終咁樣。見到啲惡人又好似異人一樣咁善終嘅，佢真係唔明白，佢真係人生好似一場空，暴風一樣，竹影一樣而呢一種嘅人嘅智慧，最終所帶嚟嘅呢一種嘅虛空，呢一種嘅嗰種嘅暴風，嗰種嘅竹影嘅感覺啦。他很实在的，他说他专心曾经寻求过智慧，这个寻道者他是无道的，他真的想知道那个答案那我们说学问我们中国那个诺贝尔的大名鼎鼎的科学家李清道，他说什么叫学问呢？就是你学怎样去提问嘛，去发问嘛，学问那当他专心去寻求，甚至昼夜不眠不睡不合眼想要了解，但他认定呢摇头，他说费尽一切的气力，一切人的精力去寻查，但是都找不出个答案日光之下，人那个智慧至终所带来的呢都是虚空。我们在20世纪的时候呢，中国呢出现了所谓的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当时呢有所谓的德先生、蔡先生、莫先生这几位先生呢，从西方呢西風漸進咧，進到中國咩叫蔡先生呢當然係翻譯 science 蔡先生science。咩叫德先生呢democracy 德先生咩叫做莫先生呢 morality 呢、這個道德。科學 科技是不是万能呢？是不是可以解决人类的问题呢？是不是可以透过遗传改造呢，这个遗传工程呢，使到一个人在进化的时候越来越好呢？如果是的话呢，我们就不需要有那么多战争啦。但是科学所带来的，科技所带来的战争武器呢，杀伤力更大。民主是不是这个政制就可以带给人和平呢？平等呢？博爱呢？这种大同世界呢？这种理想世界呢？这种乌托邦呢？究竟这个民主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政制呢？你看这个民主社会里面的政客那种的丑闻一个一个，而且呢这种的这个政客的丑闻有时候使到我们呢摇摇头。道德，究竟人所建立起来的道德我们中国的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这种善端在我们里面的，你将它发挥出来呢，就可以改变人心，改变社会，是不是透过这一切道德可以来到是使到社会越来越美善呢？发现呢，道德现在进入这一种道德的相对论里面，你信你的，我信我信我的现在这个同性婚姻的这种所谓彩虹的他们呢现在叫做 queer 嘛， queer 呢即是有些是同性，有些双性的，有些是受交的，有些肛交的，有些什么什么什么的那叫 queer。 那么 queer 它中文呢翻译什么呢？ cool好酷啊，酷啊，咁样先叫酷啊！唉，呢个使到我哋寻道者，佢话日光之下，人嘅智慧最终所带嚟嘅系一种虚空虚幻，但反过嚟，属神嘅智慧系有一个永恒性，属神嘅智慧系整个宇宙、整个人类嘅一个基础。你知道宇宙呢是很浩瀚的，在这个宇宙里面究竟有多少个银河是呢？这个天河 Galaxy 呢，好像我们银河 Milky Way 一样，天文学家估计呢，他说最少呢有一亿这么多的天河整个宇宙最少有一亿这么多。而一个的银河系里面有多少的太阳系呢？即是有一个发星发光的这个行星，跟着呢有些行星呢围绕着它的，亦都是最少有一亿那么多的，在一个银河系里面那么多的太阳系。哇，你想想这个宇宙几浩瀚啊，几无边啊。中国人造字呢很科学的，什么叫宇，什么叫宙呢？上天下地为之宇，天地是空间来讲，古往今来为之宙，时间来讲，我们的科学呢什么叫 universe， 就是 space time continuum， 时空的延伸，就是这个宇宙，就是你和我今天生活这个宇宙所谓三度空间长阔高，爱因斯坦将时间加入去，时间加上空间就是你和我今天所生活的。但这个的宇宙有没有一个的永恒性呢？有什么一个基础呢？是不是就这么自然而然呢？如果你看这个仙乐飘飘处处闻三个 music Julie Andrew 唱的 Nothing comes from nothing Nothing ever be 这个呢就是这个你如果是无中生有的根本无可能的一件事，究竟基础是什么呢？我们所说的就是神是整个宇宙的基础。圣经一开始开宗明义，起初神创造天地，宇宙有个开始的，起初有这位神的，这位神是全知全能的，按照着他的全知和全能铺张这个万千的世界，创造这个穹苍，而且呢他托住万有，用他的权能托住万有，它有个基础，这个永恒的基础呢就是宇宙的根据。所以后来呢耶稣基督用一个很贴切的很形象的一个比喻来讲，他说我们是聪明人，聪明人建筑的房子呢在磐石上面有一个很坚固的基础的，但是无知的人呢建筑在沙土上面，在沙滩上建筑的堡垒呢 啲浪一冲咧就冲散。人所建筑嘅都系沙土啊！你唔好以为不动产咧，真系唔动喎。你睇下有啲豪宅吓，喺个山边嗰度个风景几靓啊！哇，遇到山泥倾泻嗰时候，豪宅都动噶，不动产都会动噶。但系呢，耶稣基督话啦，我哋将人生建筑喺呢一个永久嘅磐石上面，呢个基础非常之牢固嘅一个嘅基础。分享节咁样，神系一切智慧嘅泉源。保罗佢思想神嗰个嘅创造、嗰个救赎嘅时候，喺罗马书里边，罗马书写得非常之工整同埋非常之逻辑性，将神整个嘅创造救赎嘅计划咧，开展喺我哋面前。佢先讲犹太人有律法，但系咧冇按照律法而行，结果律法成为佢哋嘅审判。外邦人虽然冇律法刻喺个石板上，但律法刻喺人嘅内心嗰度，成为我哋嘅良知、我哋嘅本心、我哋良心啊。律法嘅功能就刻喺我哋里边，但咧我哋唔能够按照良心行事。我正话咧喺个耳堂咧同我哋讲笑，我话咧天不怕地不怕，唔系咧最怕广东人讲普通话啊。天不怕地不怕，最怕良心来说话，良心呢谴责人，良心。所以呢到第三章的时候，保罗说世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啊，都犯了罪，落在这个罪里面。但是这么悲观吗？不是啊，在神的那个计划里面，神为人预备一个的救恩，预备了这个耶稣基督啊，他道成了肉身，成为了人，和你和我一样认同，进入了人类的历史里面，将我们从罪的困境那里带出来，将这个罪的根源呢，你都是将它拔了出来，你都是使到我们得到这个释放。啊，你看一个，如果你牙痛的话呢，你的牙过去看牙医，牙医说呢你要倒牙根啊，倒牙根啊，如果不用麻药痛不痛啊？痛啊！我个仔系牙医出身嘅，而家佢系开刀啊，外科。咁佢嗰时候咧，牙医一班咧就去Honduras 啊，去中南美洲咧嚟到系宣教服务佢哋吓。咁你知啲土人咧平时冇乜牙齿护理嘅，哇，全口都烂牙嘅。于是咧，佢嗰、那个嗰十个牙医同护士咧喺十日里边咧剥咗1200多只牙。哇！佢寄翻嚟嗰啲相咧，我哋初冇乜留意。诶、哎，乜你嗰度有蝦仁炒蛋啊？原来一隻隻血淋淋嗰啲牙嚟嘅。啊，剥到咧带去嘅麻药唔够，都要剥一烂晒啦吓。咁、啊、咧，你谂剥牙唔用麻药，哇！嗰种痛几深。而呢个罪咧无孔不入嘅，生根喺我哋嘅人性嘅里边。啊，你要将呢个罪根喺我哋人性里边拔除出嚟。难唔难啊？你屋企有棵树啊，好大噶，而家要斩咗去啦，要将个树根拔起啊！你拔树根几难啊？好难噶，根本你而呢个罪咧渗透生根喺我哋个内心，喺我哋个思想，喺我哋个行为，我哋感情，我哋嗰个嘅意志个里边，你要将佢开刀拔除，哎呀几难！但神用嘅方法咧，就系一个非常之极啊呢、这个剧烈嘅方法。竟然成为了人，竟然钉在这个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上，你都是担当了我们的罪。耶稣基督来呢就是要完成这个救恩。所以当保罗思想整个救恩的计划的时候，一路去到这个因信称义，跟着呢讲到成圣，跟着讲到犹太人的时候呢，他呢最后呢在罗马书十一章呢，他发出一个的感叹，一个的颂赞。我们一起读一读嘛，罗马书十一章第33节，甚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作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阿门。啊！当佢思想到神嗰个嘅救赎嘅计划嘅时候，真系心哉！人以为呢，用我哋嗰个嘅威力武力可以嚟到解救世人，好似咧亚历山大骑住只佢嗰只黑马一样，可以咧嚟到征服世界。 但是呢，神不是用这些方法，是用武力，用权势，神呢竟然呢用十字架，人看来是很愚拙的一个方法，竟然呢用这个这样的方法你都是完成他的救赎。所以呢保罗思想到这 这一点的时候呢，他说心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有哪个做他谋士啫？有哪个来到是给过他意见啫？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权能来到是施展他的救恩的计划，使到呢人可以与神呢重新的建立一个关系，可以呢建立起这个很亲密的父子类的关系。所以难怪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话呢，凡是接待他的即人敲门了，你开了道门接待他入来了，就是信他的人就可以呢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我希望呢我们在座呢每一个都是听到他在你的心门那里敲你的门，而曾经打开过这个心门迎接他进入你的内心里面。如果你未接待过他，未相信过他，你现在可以你听到这个的福音，你听到这个好的消息，你听到耶稣在你的心门里面面前呢来到敲门的时候，你打开你的内心，摆上一个信心，信靠他作为你的救主，同样呢可以得到这个的救恩。我相信我们中间大部分呢已经是信主，当我们这班信主的人，我们对神的智慧怎样去回应呢？在传道书第八章十二节，他说而我准知道呢，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呢必得福乐。这个是一个肯定性的宣告，他认准了，传道者认准了，他经过寻道，进入享乐，进入工作，进入各种不同的情况底下，得出来的结论日光之下是空的。但是呢敬畏神的人不是空的，是饱满的，是充实的，是得到福乐的。而且呢当我们愿意去敬畏神，所以敬畏神就是去信靠他，去依靠他，当我们去信靠他的时候呢，这个才是真正知识的开端，真正智慧的开端。犹太人的智慧呢非常之实在，跟我们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呢有些相近的非常之实在的，很务求实际的一种的人生的哲学，人生的智慧，叫我们懂得怎样行事为人，过一个美满的人生，充实的人生，而且呢有一个的永恒的一个盼望。基督教呢就能够使到我们今生得到一个的有力的充足的充饱满的人生，同时有一个的来生的一个的盼望。不单止这样，我们应有的态度呢，除了要敬畏神之外呢，我们要学习呢服侍他。一个智慧的人呢不是说呢即是在个深山那里来到是隐居修炼面壁苟年这样的一种的生活，但是呢进入人群里面，在社会的里面，在社区里面来到做光做盐，来到是服侍人服侍神的这一种这样的心智，有一种的使命的。我们教会呢很多教会呢都有所谓教会的使命宣言，就是说教会存在在这个的社区里面有什么的使命，有一句说话呢来到是很清楚的，大家共同的一个的目标来到是奋进。有时我们个人呢都需要写下个人的使命宣言。什么叫个人的使命宣言呢？就是说你未来的日子，你的一生里面，你的余生里面，你怎样去过呢？你有什么的一个任命呢？有什么的一个的托付呢？神如果给你有30年以后的日子，你怎样去过呢？神如果给你有20年，给你有10年，你怎样过呢？人生过得很快的，眨眼就10年了，眨眼就10年了，柴九叔说呢还有多少个10年而已，就是我们还有多少个10年，就是如果你没有一个的使命宣言，没有一个目标的话呢，你不向着这个标杆直奔的话呢，这日子呢，一日过一日，一日过一日呢，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些小学都这么读，我日子就这样过的了，那我们有什么价值呢？ 有咩嘅永恒意思啫？啊，难道我哋就虚度光阴，就空占个地土，就咁样过咗一生咩？啊，即使系你可以活到百九十岁，啊，我最近去一个教会，就以前我牧养教会一个长老咧，佢活到107岁，啊，107岁，可能佢做咗追思礼拜，啊，超过一个世纪，啊，比起永恒嚟讲，真系好短暂嘅。我哋点样将我哋短暂嘅有限嘅人生投资喺这个永恒那里？我1995年的时候就写了一个使命宣言，就确定我以后侍奉那个的路向和方向。你想不想听啊？当时我经过几个月的祈祷，然后在神面前写下，当时我牧养的一个教会，我写下这个宣言。我说我一生希望就是扩展神的国，透过什么呢？藉着什么呢？藉着第一，在中国的侍奉，我就嗰时开始咧参与喺中国培训，训练咧中国嘅传道人。第二咧就系咧参与呢个文字嘅写作。于是咧我喺嗰度嗰时候咧就系参与呢个文字写作，而家出咗20几本书。跟住咧第三咧就喺神学教育嗰度，就栽培传道人嚟到系训练教会嘅工人。首先咧我喺呢度代表我哋环球院咧，加拿大环球院咧就系多谢列志文的环宣道会，你们过往以来的支持啊、祷告啊、奉献啊，很多弟兄姊妹的参与啊，来到是让我们这个仇院呢可以能够起步。在多伦多呢，我们已经有9年的时间，就有7届的毕业生，有6、8位呢就在不同的地方，在加拿大也好，在世界各地呢来到侍奉。在世界各地就宣教呢，有个在哥伦比亚，有个在台湾，他以前是吸毒的，后来呢经过戒毒去奉献，读完神学而家返返去呢在台湾的戒毒中心那边来侍奉。有个呢在柬埔寨，有个在澳门，有在中国，有在德国，就是参与侍奉。咁经过了这个9年的时间，有600位的毕业生。在5年前呢，我们就在 Calgary 呢同样呢开了一个加拿大环神学院在 Calgary 的事工。经过了5年，我们有2届毕业生，有8个毕业生呢就投入了去侍奉的工程。在2年前呢就开始筹备这个的温哥华。其实这个加拿大环神学院呢，那个意念的开始呢就是温哥华开始。2002年的时候呢，当时呢加拿大华福呢就在温哥华开始，就在圣道堂呢来到是聚会。当时有350个教会的领袖牧者呢你都是参与，大家都有这个感动，圣灵放这个负担在我们里面，就说为什么我们华人呢不可以建立一个加拿大环神学院呢？我们的牧者呢要靠香港的神学院来训练，要靠台湾的神学院、新加坡神学院、美国神学院，或者是西方的神学院来训练。为什么我们加拿大现在有400多间的华人教会，为什么400多间华人教会不可以支持一个华人神学院来到训练我们在加拿大的华人呢？你看加拿大呢，我们很多教会呢是移民三语的教会，我们呢有中文英文2个文字，但呢有3个方言，有英文，有普通话，有广东话，这种这么独特的教会怎样来到是栽培我们自己的传道人呢？那我们呢一起祈祷，就那时候呢将这个意念呢就放在我们心里面，就是9年前先在多伦多开始，我那时候就已经参与在那里，跟着呢就是 Calgary， 跟着呢就是温哥华。所以呢我感谢主，在今年呢我们正式已经开始，就有16位的学生呢来到是报读这个硕士班，来到是开始。所以刚刚呢这个周末呢就是我们的退休会的开学礼，之后呢就有这个退休会，你们教会的李牧师呢都是来到参与这个事工，跟我们一起来到是侍奉。再过来呢，我们说不单止我们要去敬畏神、服侍神，我们更加呢要去享受神。有时候呢我们侍奉呢好像很患得患失，不能够去享受自己手所做的工。在传道者里面呢，他说呢他观察人生的时候呢，他觉得呢我们要称赞这个的快乐。在日光之下呢，我们如果不能够是享受自己劳碌所做的，我们呢 就是枉然的。但是呢，如果在日光之下有上帝的带领，有神那个的同在的话呢，我们的劳碌，我们的殷勤所得出来的果子，我们是可以去享受。神不是一个很吝啬的一个神，我们一行差踏错呢，这条皮鞭就发下来这样的。神基本上呢，要我们去享受祂，要我们去享受祂的同在，享受祂的丰满，享受祂自己的祝福，所以呢，我们要学习呢，在日光之下有神的那个的同在的话，我们手所做的一切工作，包括我们殷勤来到是带着我们的仔女成长，见到他们一个的长大成人，我们心里面得到，安慰，当我们在事业里面建造一个事业，花了这么多的精力去将个工作建立起来，我们可以享受这个工作的成果。包括这个教会，这个教会这么多年来有很多呢，过往呢就摆了很多的精力在这个建造教会的里面，现在大家一起同心的去建造，我们要享受，要庆幸，要庆贺我们的在主里面的成果，一起呢来都是感谢我们的天父。所以我们今天呢，藉着这个的基督教教育的主日，也都是呢，普通话的一周年这个纪念，还有你们的个普通话的传道人就职典礼呢，我们来思想一下，在传道书里面给我们一个的肯定，人的智慧虽然呢是至终带来是虚空，但是呢，日光之下呢，日光之上有这一位神他统管的话呢，神的同在，给我们能够享受他那个的祝福。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给我们教会有使命，你给我们人生同样有一个照明，让我们一生一世将我们的